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卫生音好听得很，我稀罕得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物质稀物质，不费一丝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快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微声音老嗲了，阿拉老欢喜，就有没有比上路说的好一点？
就是哎，这挺有意思，就在一个地方摔倒了，对这个地方还产生了感情，我一定要再摔一跤。微声音下来，把我的带跑偏了，要老嗲了。
没有，我感觉我一下我的，然后我一下子，然后我的音就变成了微苏菲那个。
哎，但是这么欢乐的微声音哈，我们说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在这个之前我要特别真诚的向我的亲生搭档屈胜男要说一声抱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因为微声音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欢乐的节目，经常说哈，就是轻松幽默欢乐，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压力很大，我们每一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着，包括我们每天做直播，对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当中难得给自己和大家都有一点喘息和轻松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开玩笑，在微声音当中跟诗楠，因为两个人太熟了嘛，我们就像郭德纲和于谦一样的，就是反正拿对方打趣也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呢，我就叫胜男叫保送生，在这儿这个话就成了胜男遭到攻击的一个原因，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我昨天一天挺内疚的，但是要在这儿郑重的声明一下哈，就我们卫生也难得今天严肃一把，就是在这儿就前面严肃一下，就是要说的是胜男人家这个保送的不是什么政治系，人家保送的是英语系啊，英语系啊，另外保的是德智体美劳当中的智，好，所以说为什么呢？不爱劳动这些啊，在这儿给大家在这不爱劳动，所以说刚才说的关心这个受诉问题，所以要再次声明一下哈，这我的好搭档，人家是英语系的，而且是保送的是智，是因为成绩好。
以后让我在新闻里面发英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有压力了，吓死。
是一个好好学习的小霸。好，把这个问题阐明清楚了。我们就说这个大家有时候呢，我觉得在尤其是微声音当中，你不要太较真儿啊，这就是一个欢乐的节目，就是大家有时候这个神经绷得紧吧，多用幽默的、开朗的、乐观的、轻松的心情看待人生，咱们心就变得宽一些了，心里那些堵的事儿、闷的事儿呢就会少一点了，对吧？好了，说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心了哦。在开心之前，还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 SBS 很严肃的一些新闻。
5月31号的时候呢，澳广 ABC 声明中表示，所有各方呢都不会再跟进之前有关这个就是前联邦总检察长克里斯安波特哈，对于这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有关他一个性侵丑闻的一个诽谤的一个诉讼哈，双方都表示同意不会再进一步追究，也不会支付任何的赔偿。
哎，我觉得我们把这个点到就够了，是呢，就想细节就不用展开了，反正就是双方都不追究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都各自说我赢了，不能说。
赢不赢看下面这个，哎，板球队就说的比赛了，对吧？澳大利亚的板球队是结束了之前两星期的隔离，然后回到了澳大利亚和家人团聚了。
那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呢，五月初的印度超级联赛被迫无限期推迟。那澳大利亚的球员们呢，此前是一直效力于印超哈。
哎，对对，
他们中的
啊，我好亲切哦，印钞票的感觉吗？
印钞票，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那我就知道。
然后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呢，自今年4月初就已经与家人相隔离了。
哎，特别是肯定家人很牵肠挂肚的，对不对？这么长时间啊，疫情会不会受到影响？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对构成这个健康风险？好在这一切呢都已经结束了，回来了，回到家人的身边。好，我们又把言简意赅给大家就分享完了。我觉得细节嘛，人生不要太在意太多的细节。就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好，
对对对，
那我们又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跟大家来分享。 每是拿丝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现在微声音之前都挺喜欢把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哈。我今天早上是男的问我，哎，中门到的这么早，我因为开了一个完全没有开过的车，这是为啥呢？就是周二的时候我在家里录文化苦丁茶，盛楠可能只知道一个大概，周二在家里录文化苦丁茶，因为找了几位年轻朋友嘛，大家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所以笑得特别嗨。要录音的时候为了保证家里相对比较安静，所以我就把到处都关得来，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又找了一个最小的房间录，然后就特别的安静，就然后嘻嘻哈哈大家一起录，录了整个前后三个小时。录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点缺氧了，因为房间闷久了，是这样的对吧？我说到院子里站着透口气儿，我就把门打开到前面去，刚刚做了一个扩胸运动，然后看见我们家的前门坐了一个穿短袖短裤的老大爷，穿了一身工作装，那种反光的背心嘛，哎，他一看见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哎呀，先是马上上来就先道歉，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你知道吗？哎，发生什么事儿？后来他把我拽到那个前面我们家的马路牙子上看，因为我有一辆就是我上班的小车是停在那个马路牙子上的，哎，后屁股没得了。就汽车的后屁股没了，然后我跟你说，最近为什么说就是到处都在翻造房子，我有一种激励鹤群的感觉。我们家周围这个邻居嘛，隔壁你知道的，我们家隔壁有一家邻居嘛，他们家在翻两层楼，然后呢就是送货的大卡车，要乱说话，大卡车在送货，你知道那种就是拉了以后那种车，比如撞坏了有那种拖车，哎呦，他那个车超大。然后拉建材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是一个非常僻静的路，他就没看见一道车，就怼到我的车上面，把我车给撞了。你像他那么大一个，就恐龙跟鸡打架的感觉，那我车立马就后面就是直接掉链子的问题都不止了。所以他就来了以后就摁门铃，他说摁了半天的门铃，家里没人出来，我肯定完全沉浸在这个录节目的欢乐当中。然后他说他等我，因为他没有带纸和笔，他留纸条都还纸条都没办法。然后隔壁那边呢又没有人，他生怕我觉得他肇事以后逃跑了，所以他就一直坐在门口在等，挺老实吧，老大爷。然后马上，哎呀，他挺难过的，就一直道歉。哎，我说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反正大家都是有保险的，对吧？就走保险就行了。然后呢，就互相留这个 ID。然后留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提，为什么呢？你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他说今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明儿就退休了。
Yeah.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拿到哎，他们那个大的那个驾照叫 HR 还是什么？HD、
就开卡车，
那个大超级大卡的，他因为那个驾照要拍嘛。他说他自从拿了这个就超大型货车的这个大货车的这个驾照之后，没出过事儿。就今天就最后一次，意思有点晚节不保的感觉，所以他有点沮丧，你知道吗？我特别能理解他心情。然后后来说没事没事，让你撞着我也就是为了目的，让你在离休之前退休之前我跟你说一句这个退休生活，享受退休生活，退休快乐。因为不管对于之前有朋友说，对于西方人来说退休是一件大事，他们特别 happy。 圣诞我觉得对咱俩来说估计也是很 happy 的事情吧。
对呀，而且就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你跟他说姐有钱没事，这辆车扔了不要。
我天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跟你说，我都想自己就是把后面两个轮子我自己把我两个腿架肩上去跑过来。但是你看他很沮丧，我就安慰他，我说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跑到屋里面去，我们家只有那个 ginger beer， 我就拿了两瓶 ginger beer。他说我让我的老板过来处理，他就给他老板打电话了。那我说我们俩在路边，我陪你等呗。然后就拿了两瓶那个 ginger beer， 我们俩就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两个人。我穿了一身铁领风的大花袄子和大棉裤，真的。然后他短袖短裤，我们俩就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喝 ginger beer， 等他的老板来。然后此刻看到我家大叔的车回来了。徐徐的向我开来，他平时的速度本来他直接就过来，就一头就扎进车库了嘛，但他没有，很明显看出他在刹车。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心理建设已经在做，一看着我和穿着花袄子和一个老大爷，我们俩短袖短裤坐在边上在喝东西，然后那个车稀巴烂，你知道肯定脑子里已经在构建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发生了什么。
他可能想那个男人是谁，
那个老大爷
车是其次的，那个男人是谁？
不会，他肯定是这败家的又把车给我撞了，
又出事儿了。对，
然后呢，你看得出来，他肯定在这个时候已经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很稳定的把车开进去。我觉得他出车库的那一瞬间，我估摸着他脑子里就已经把这故事就搭建好了。然后我就告诉那大爷，我说大爷，那我们家大叔回来了。然后那个大爷马上站起来又要去道歉了，然后看到我们家大叔走过来，很淡定的就握着他，他们俩就握手了嘛。我又就一点都不像这个肇事方和被撞了的那个双方。然后那个人说 I'm so sorry， 那个大爷刚出口，然后我们家大叔就说没关系，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经常都路上都看到有，反正就是拍了照就行了。就是他脑子里已经把故事的估计都构建完了。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那他那个大卡车停在边上嘛，这边上又在造房子，那么多建材，多半都是这个路太窄了，以后把车给怼了呗。然后所以哎，我觉得就坐在边上，后来回去我们俩一直在感慨，都没想到应该给我拍一张照片，我们俩我穿着花袄子跟他坐在路边喝金月啤啊那个。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还是有时候还是蛮暖心的。所以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呢，少一点冲动，对吧？世界如此美妙，不要如此的暴躁，什么事情好说好商量，好好说话，别把我亲生的搭档气着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聊点欢乐的啊！大家别太就卫生巾还是说一下，它就是一个轻松欢乐的节目，别太当真，不要太那个，大家宽容一点啊！然后开开心心的，我们就要聊什么呢？就这两天海外媒体都在纷纷报道，包括 BBC， 就是5月31号，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议了，说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三个子女的政策，还有配套支持措施。
就昨天咱们聊的这个三孩的话题哈。
对。
那在这个看到在新华社相关微博下热度最高的评论是负面的。认为呢问题是一个都不想生啊，那昨天有听众分享了说那周末都要睡懒觉了，根本就没时间造人呢，对吧？还有说呢建议先解决最基本的生育福利。那是就你鼓励生那得政策得配套啊。还有人说的更直接，请问你们帮忙养吗？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他都不能出去，对吧？就关在家里了，所以有时候出一个政策，大家集体就是要去怎么着过一下嘴上的瘾，嗨一下，所以不要太较真儿，不要大声啊！你们又这么，其实不是说负面还是不负面的问题哈，盛楠。有时候我觉得网友嘛，你把大家关久了，你自己看看西方的这个，包括这些网站上面，一个也是一个政策出来了，各种调侃的也挺多。我觉得大家未必是有恶意的，仅仅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反正关着也没事儿，还不如来开开玩笑哈。我们来看看各种建议，大家说这个配套设施目前就是有人估计是批出来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淘宝上三层的这个铁架子床已经出来了，还有这个九人座的那个九人座的那个车也出来，大家抢购啊，对对对，就大家就挺欢乐的。那我们看看哈，这些网友我们摘了几个，第一个叫冲锋男，还有屈胜男的好朋友冲锋男，他说。如果让流量明星捐精子去库里，愿意的粉丝抽盲盒受孕，按照明星的流量大小设置盲盒几率，他个人认为会大大提升生育率，这个成功的解决三孩的问题。
天哪，还把盲盒都用进来了，
哎，盲盒哈。
好，第二个网友是哪吒闹海，看有什么奇葩想法。万万没想到，今年国家给小朋友送的6一儿童节礼物，居然是弟弟妹妹。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网名再换一下，哪吒闹海太普通了哈，因为哪吒闹心，现在这个会比较好。好，还有一个叫小星星，他说要不开放一妻多夫。三个孩子，三个爸爸养，大家都减负。这两天这个微信圈里也挺多的哈。
还有一位叫
念不出来，
刚
这名字太长。
刚说完是英语系的不行，一定要仔细看这个音怎么念，千万不能念错了。叫 Azoo 900，他就说呢，80、90后独生子女这两代人呢、啊，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再拉扯三个孩子，然后干到65岁没有领上退休金就挂了，对吧？然后专家能不能给这两代人每人都发个烈士证明呢？为国而生，为国而死。
哎，昨天还有人说这个郑爽。你看郑爽不是说一年的收入是几个亿吗？他每一天人家平摊下来每一天的收入是208万，很多人说连郑爽一天收入208万都只敢带孕两个，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敢去生三胎？而且还出了一个新的成语叫怀胎不育， 也不是以前怀才不遇，就是以前生孩子被罚款，现在孩子奖励，现在就是说怀，就是那些以前生二胎被罚的没赶上好时候，所以就弄了一个怀胎不遇。刚才盛楠提到的就是就是四个老人对吧，六个孩子，现在还有新的说法，就是这个属于基础标准配置，知道吧？就基础配置65岁带9个孙子孙女，这个想得通吧？反正你三个孩子会有9个孙子孙女，对吧？这是属于基础配置。说中等配置，如果中途儿女各来离异一次的话，就会带18个孙子。还有高端配置，高端配置，如果自己再离一次婚，然后再婚，你就可以获得6个子女，然后儿女再各离一次，可以一共带36个孙子。如果说这些网友的脑洞也挺大的哈，就是因为毕竟，
哎呦天哪，数学都好好哦，
就是这才念会计的料哈，真是上有四老，下有恩宝，中间两个死了拉倒，哎呦，就很，当然我觉得也不叫悲观，这网友，而且现在开始就是给孩儿取名了。不是生三胎吗？
啊对啊、对对，
就王一博、王二博、王三博，啊，洪金宝还可以添出来，
洪银宝、洪金宝，
对对对，黄晓明都有了，你看啊，黄小竹、
黄
小
卓、
黄
晓金、
黄晓明是吧？
黄晓金，
所以我觉得，哎呀，还就是哎，昨天还看到一个电视，一个网络还跑到街上去采访人，说你认为这个生三胎怎么样？大概我不知道是一个90后还是80后的一个年轻人，一脸严肃的说。你这个到底问题问的很有道理，但是关我屁事。然后我觉得就是确实压力太大了哈。还有人就提出说，你一边鼓励我们工作，一边要去生育。后面这句不敢说出来，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
发展办公室恋情嘛，就地解决嘛。
哎，昨天但是我觉得看到比较那个，那个，就是某一位著名导演的太太。他在微博上去跟帖，他说提前完成了任务。哎呦妈呀，下面这个回帖就可多了。这个导演应该好好的跟商量一下啊，迅速的这个，就是
也可以拍个片儿出来嘛，对吧？
哎呀，小品应该先出吧。以前黄宏和宋丹丹不是有一个那个《超生游击队》吗？
超生游击队，
吐鲁番还有谁？
对，还有什么那个
长白山、吐鲁番，对对对，
少林寺，
对对对。现在那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小品可以重新排一下了哈，这是从超生游击队变成英雄母亲。还有这个网友更有意思，就是说建议放开婚外生育的户籍学籍，生三胎奖励北上广四房一套，生二胎优先，生二胎以上优先提干转正涨薪，三胎直接和 KPI 年终奖挂钩啊，而作为单位的考核指标。哎呀，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说，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也被憋久了，在家里疫情哈，关在屋里出去活动太少了，这个就在家里嘛，就有脑洞大开，做做头脑风暴，所以不要太较真儿。再说一下哈，微声音就是一个让您轻松的节目，开开心心的。我们呢，多一点欢笑，多一点幽默，宽容一点，生活也开心一些，轻松一点。日子本来就已经对咱们已经都是各种毒打了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
好，目前呢，一名叫做莱昂诺拉英文二的墨西哥叫莱昂诺拉二的墨西哥女子呢，被警方在卡耶姆市逮捕。那警方说啊，该女子啊，当时在查看她丈夫的手机，发现她与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合照，于是呢，就多次捅刺丈夫。
哇，
那实际上呢，女子没有意识到说那照片啊。就是他曾经的他，
就是其实是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和老公在一起约会的照片。他老公其实是一个蛮长情的人，对吧？哎，本来想到，哎，我钱夹子里放一张我跟我老婆以前的照片，看看我们当初有多么恩爱，现在还可以继续这么恩爱下去。结果哪知道老婆一看，
他也可能是在提醒自己，天哪，将就是我身边这位曾经一直长得那个样子，就一种感慨吧。
你就想暗示谁？
啊，真的
你想暗示谁？你想说明什么？年轻人，
我没有资格评论别人，都是刀下的猪，都没有资本评论别人。
哦，不能这么说啊。然后不能这么贬低妄自菲薄。然后哎，他就是他自己。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说执法人员在那，在一个住所把他逮捕了以后，发现他的丈夫叫胡安哈，胡安他名字挺有意思，这个女的叫什么什么啊，她老公叫什么什么恩。然后他的腿上和手上多处被刺伤。警察就问干啥玩意儿，然后这个啊，他就说在她老公手上有这么多露骨的照片。哎呦，年轻人玩的嗨呀，当时拍些啥照片。 光发报道不发图哈，这简直不像话，我就说。哎，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叫什么？
有图有真相，没图没真相。
不是，我想的那个更吓人。不放图什么什么，嗯，回头告诉你啊。年轻人反就太不像话了，太不要脸了，所以自己丈夫居然敢背着我哈，跟别人拍这么大胆的这个写真照，就萌生了用刀刺杀丈夫的想法。哎，那这个照片太暧昧了，但是她无压根没认出来里面跟她丈夫暧昧的就是季姐，然后这个直接拔刀向下捅过，就说这个嗯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说嗯啊你要干。这俩人 N 二将就干起来了，你要干什么？然后这个妻子压根不给他解释，其实应该丈夫叫啊，对吧？刺过去，你要干嘛啊？当你懂，你是不是背叛我了？嗯，然后还扎他，哇！他去，结果后来还好，他终于把好不容易从这个妻子从当初的小鸟依人变得很孔武有力，从手中夺下了刀。他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妻子啪把照片砸在了他的脸上，看干啥玩意儿，跟谁，然后他丈夫说你看清楚，那上面明明是吐鲁番和长白山他妈呀。我天，哎，真是当初年轻时候约会照片。陷入了沉思。
前面被你说的一个嗯嗯和啊，我都不知道后面这个名字该怎么替换了。
反正啊就是老婆嘛，对吧？
啊、好，就是啊呢、嗯，当时就没有立刻认出自己，因为这图像中的女人特年轻苗条，而且还化了妆，随后就很快意识到自己是照片上的女人，是忘了自己曾经整过容是吗？就
忘了自己曾经是长成那事儿那样的，
真是
对吧？嗯。
然后这个嗯呢，就告诉警方说，最近呢在旧电子邮件中找到了这些照片，并且把它保存到了手机里面去。
嗯，而且设计成了手机的桌面，结果成了一场杀身之祸。目前啊已经被拘留。哎呦妈呀，我就要说人家开玩笑，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岁月也是一把猪饲料。现在对于九零后的毛不易，他们还有一句话，就岁月还是一把剃头刀啊。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哎呀，说到撞脸，其实我的亲生搭档盛楠也是在我的手机里的表情包里有很多的表情的，也是撞脸。撞脸谁？
撞脸的某位艺人，但绝对不是下边要说的这位啊！
对对对，
比下边这位长得好看多
了，好看多了，我觉得。对对对对对对，
是好。好，哎，不好意思，
这就是传说中的笑出猪叫声，没有笑出鹅叫声。我觉得网络上一直这个说法，我一直想知道笑出鹅叫声是什么。
不行，这么有名的人，一定要学会做这个表情管理。好，接到下边一句。
对对对，
好，说到这个小岳岳哈，大家知道是岳云鹏哈、这个相比小岳岳的岳云鹏的喜剧人设呢，这个撞脸岳云鹏呢，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他的隐藏的喜剧属性哈。那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位心内科郑医生就被错误的认成了岳云鹏。
你真的应该看一下这张照片，真的是岳云鹏本鹏。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个病人找他看病症，最近哪儿不舒服？这位病人严肃一点，能告诉我最近你哪儿不舒服吗？我就是你能想象那种？
对对对，就是那样子。
这个问诊怎么办呢？而且据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撞脸的事了。你知道有多实诚？你知道有些人说吗？就说哎呀。这个原来你不仅说相声，还在我们这儿看病啊！真老百姓真有这么可爱。因为最近有一部这个遂宁市的电影正在拍，所以这个医院拍摄的部分就选景到了这个我差点说岳云鹏的工作单位，就选景到这个郑医生的工作单位。然后郑医生就客串了一下，结果被一个病患的家属认错了。哎呀，岳老师，岳老师，哎呀，你他以为他在这儿拍片子，你知道吗？哎呀，我终于见到活的你了，很多人经常都这么说嘛。盛楠是不是在外面就哎呀，我终于见到活的屈盛楠了。就因为做广播老在幕后嘛。
没有，当时在想这个郑医生当时难道没有穿白大褂吗？会被别人认为是岳云鹏跑这来看病吗？
对，岳云鹏坐诊了吗？
对啊。
但岳云鹏经常说的一句话挺吓人的、我小学都没毕业，我骄傲了吗？好可怕！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家属一定认为怎么解释都没用。后来这个郑医生输了一个杀手锏，太伤害太大了。我觉得岳云鹏多胖，我几斤呢、 我们这儿有个秤，我称给你看，我跟他体重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伤害性太大了，对于岳云鹏来说。哎，看了这个视频你就知道，真的长得太像了。之前盛丹肯定看过和岳云鹏撞脸的很多，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之前还有一个小男孩被爆出来，
对对对对对，
还有网络上造谣说是他的私生子。
嗯
嗯，而且不仅这个中国的有，连泰国的和尚都跟他撞脸。真的有个泰国和尚跟他长得一毛一样。
就是有云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对对，
四海之内皆云鹏嘛。
对对对对，但是用体重来分辨，这个有点轻奇。我当时脑海里马上想到什么了，盛楠，你说六耳猕猴和孙悟空是不是体重一样的呀？这个画面给佛祖说的，给所有人，别急别急，师傅，我们去弄个秤过来，我们俩腰一腰，我跟他体重不一样。而且是不是想到六耳猕猴了？
就是真假美猴王那段是吧？
对对对，所以后来网上那个你看还有一篇文章，推理的逻辑相当严密，就究竟被打死的那个是真的孙悟空还是六耳猕猴呢？陪唐僧去取经回来的究竟是六耳猕猴还是孙悟空？哦，你看完那个强大的逻辑推理以后，你会觉得哦，我原来是六耳猕猴取到了。
让我想起之前一个另外一个类似的帖子，就是论白素贞在这个飞行的时候为什么手一定要放在前方，从飞行力学的角度非常科学的解释了这一动作。
哎呦，啊，欢乐的回到了，我们再看看印度斯坦报的一条消息。
嗯，好，印度当地时间19号，印度一名男子被雷击身亡了，他的家人呢将他埋在了牛粪中。
不许笑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好，不许笑，
这个是很严肃。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复活。
这个男子37岁，他的家人把他，我真的，我是很严肃看待这个事情。其实我笑的不是这个，我笑的是后面的点题，他的配图，这条新闻的配图。这个被就是他转载很多的报纸媒体转载了这个印度斯坦报之后，他们的配图特别可恶。他们家人把这个小伙子，就是37岁还算小伙子，埋在牛粪里几个小时，希望他能复活，但是呢没有成功哈。这个配图是什么呢？我要笑的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还是真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不管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都是非常值得让人同情的，被夺走生命。而且我确实，盛楠，你没想到过，我之前遇到过遭遇雷击身亡的人，就是哎，在工作的当中就是见证过，哦，这个场景真的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真的很悲惨的。但是这条新闻被转载的时候配了什么呢？就是边上本来说这被埋在牛粪里，这个贴了一张大强子和他太太搂在一起的照片。
苏大强吗？
大强子，苏大强根本不配叫大强子，他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就奶茶和大强子。
哦，大强子，
懂了吗？这下你就理解为什么把人埋在牛粪里，希望他复活的时候，他们贴了一张大强子和奶茶的照片吗？
一下子秒懂，
秒懂了，对吧？哈，
秒懂。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没有秒懂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细细的回味一下，或者待会我们上网了要把卫生巾再重新听一遍。
哎呦天哪！
还是接下这条叫《印度时报》的消息，就印度最近因为疫情比较严重，所以他们中央邦的警方就抓住了违反疫情封锁政策这个限制措施的人，抓住怎么样？就让他们罚跳蛙跳。
天哪！然后呢，这个警方称啊，在当地实施封锁时，这些人正在参加婚礼。然后呢，警察就随后把他们都围住，并且呢，让他们做蛙跳来作为违反这个封锁禁令的惩罚。这个一定的处罚可以理解，但是你说、
咱俩聊到59分了，兄弟！
哎呀，
哎呀，
天哪！
接下来赶紧的把这首这个一念一生送给大家，差点一闭眼我今天就要写过失报告了。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也谢谢盛楠啊，一直以来的作为搭档的这种 support， 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
哎，谢谢。
听完这首歌啊，我们把欢乐留到下个星期继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